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前阵子我们读到活泼生命里面，读到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有没有四书啊？啊，里面大部分的讯息都是讲彼此相爱啊，所以我就想用彼此相爱来当作今天的主题。我们知道我们要爱我们生长的环境，我们要爱地球，但是我们知道最近呢，天气变化很奇怪啊。那其实有人是追踪原因，就是地球暖化造成的，就是温室气体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排放跟整个世界的这个工业的发展是相关的啊。那有一个小朋友呢，他就在很多的场合就觉得你们这些大人一定要做到，不要讲一套说一套啊，就是没有真正让这个减碳的活动能够落实啊。那这个小朋友也被这个Time 杂志当作封面的人物啊。所以减碳这件事情呢，确实是全球应该要去关注的事。爱人类，我们知道去前年开始啊，这个疫情啊影响的全球，目前确诊的人数已经达到9300多万，那康复的人数有5000多万，那死亡的人数也将近200万。所以我们接下来用很简短的时间来为全球来祷告，因为我们是全球里面的一份子。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为疫情再次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把那个我们爱灵魂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为每一个人都献上祷告，求主你赐给我们平安，也斥责这些疫情可以离开我们，让病毒的伤害降到最低，也让伤害降到最低。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上网看到有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其实也不是好的故事，就是泰国呢，他们是很多的大象是闻名的啊，但是看到有一个就是这只大象呢，不小心踩到地雷，就变作三只脚。换言之，有一只脚怎么样，就断了啊。那人呢，出于爱心，就给他做义肢啊，让这只大象可以啊，像过去一样，可以用四只脚走路。所以，人对动物的爱也是真实的啊。昨天我们有机会探访一个家庭，那其中一家这个主人就想到他过去养的一只猫咪啊，我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会友呢，他的谈到猫咪的时候，他的语调跟表情都不一样，就可以知道他非常爱猫啊。但是也让他思想到这只猫离开他的时候，他非常的难过啊，那很久久不能忘怀啊。我也想到我的父亲啊，我们家也曾经养了一只狗，就很想托给我父亲养，我父亲说不要再叫我养狗了，因为之前的狗他送走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我们人对动物是有爱的，人对环境也是有爱的，在家庭里面更是。上帝给我们家，每一个家都有爱。那虽然有些人会抱怨我的家没有爱，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大部分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而且他的爱是牺牲的爱。那这个礼拜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高雄有火灾，有一个妈妈呢，就抱着这个女儿，就不小心就那个云梯已经上来了，但是她还是从旁边掉下来。那我在追踪这个新闻，因为掉下来的时候妈妈是死的，孩子是病危啊。但是我昨天预备讯息的时候也告诉我说，这个女儿也死了啊，就是她抱那个小婴儿也死了。那我觉得除了告诉大家在家里面父母是用牺牲的爱在爱孩子，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消防知识或许我们也要知道啊。那里面有说那个消防员很感叹的说啊，我们架这个双阶梯不是要让人啊，这个带拯救的人爬下来。其实我也不晓得，我只是说有这样的讯息也告诉我们说啊，真的不要贸然的期望啊，就是要听听指示。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声音叫他不要跳不要跳，他还是跳。所以我们跟上帝求啊，让我们不要遇见火灾，急祸碰到的也要用正确的方式来逃生，让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得到保全。那到底爱从哪里来？好， 其实我们像看到很多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也充满了爱，到底这个爱从哪里来？答案是爱从神来。圣经里面就有这么段话来告诉我们，我们再来读一遍约翰一书四章七节跟八节。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确实神就是爱，不论你有没有认识神啊，你都有爱。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有爱心其实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就是爱。那在教会基本上又是上帝的家，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神的教会更是神的家，更应该充满神的爱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去理解的，在教会里面应该是充满神爱的地方。那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上帝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若真的彼此相爱，别人就看出来我们是上帝的门徒。但是我讲很多大家心里的感觉跟心里的感受，就是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多别人都没有看到，还这样子对待我，在自己的家中也就罢了，而是在教会里面更是让我感到受伤，感到我不被尊重啊！上帝要我们彼此相爱真的是强人所难啊！在教会里面你也会经历到很多，为什么他这样对我，为什么他要说这样的话让我很受伤，他们还是干部，还是小组长，还是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啊？所以上帝又要我们彼此相爱，怎么可能？所以今天简短的讯息里面，我要给大家的讯息就是，我们要看到仇敌的作为。仇敌的作为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来，务要警醒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行，寻找可吞吃。恶者确实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寻找可吞吃的人。而这些可吞吃的人呢，我们若不明白恶者的诡计，就容易被他吞吃啊。但是，所以上帝要我们警醒，也要我们谨守。那我们来看看上帝是怎么样来保护我们不被恶者吞吃呢？我们来读《生命记》三十二章十节。来。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眼中保护眼中的同人。这个名词对我们来讲很陌生，但是我告诉你，在你的脸部有一个非常敏感的器官，就是眼睛啊。当有风强吹到的时候，你眼睛就会闭起来保护你的同人啊。所以圣经里面说，保护眼睛的同人就是保护你，你是上帝眼中认为最宝贵的啊，也是最敏感的地方，就是把它保护起来。所以你跟你隔壁的说，你是上帝眼中的同人啊，是我们都是上帝眼中的同人，所以我们都是上帝的宝贝，上帝要保护我们啊。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为今天的讯息啊，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主圣灵，我们求主你来引导我们，让我明白主你今天要教导我们的功课，可以斥责一些恶者的谎言，也看破恶者的诡计。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怎么样可以不被野兽吞吃呢？好，我们知道人类有很聪明，会设立这个所谓的捕兽夹。捕兽夹呢，它基本上就是让野兽的脚被夹住，让它不伤害我们。但是我看到其实现在网络也说不要常常用这个东西，因为很多的宠物也是受到这样的，很多动物也受这样的影响。但是我今天告诉你的就是，你若不明白恶者的诡计，你就是设了这个夹子，本来要夹魔鬼，去夹到谁？夹到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恶者的诡计，不要让这个本来要保护我们的却让自己受伤害。 好，所以今天重点就是让你不要被自己受伤害。啊，我们首先问自己：我是耶稣的门徒吗？啊，我是耶稣的门徒吗？耶稣要我们做他的门徒，那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吗？我告诉大家，很多最常见的陷阱，自己对门徒下了定义。自己对门徒下的定义，就认为你是神的门徒，但是有可能你不是。那什么是我们最常见的陷阱呢？第一个我最常听到就是我信主的年资很长，所以我应该是上帝的门徒。第二个就是我在教会里面有服事，所以我就是耶稣的门徒。第三个就是我服事主的头衔很高，所以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就记得前一阵子有一部电影，他讲到的就是被提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当耶灾难要来到我们的时候，啊，那部电影在描述是说信耶稣的就被提，被提的就不见了，就不需要经历到这个大灾难。有一个妈妈，她就很着急的找她的孩子，因为她的孩子不见了，啊，所以大家就知道原来她的孩子是信耶稣的，所以就被提的不见。那这个妈妈就很着急，不知道孩子有没有在教会，所以她跑到教堂，发现原来那个牧师还在。你知道牧师在表达什么？这个故事在表达什么吗？不要认为你的头衔很高，你就是耶稣的门徒，啊！所以我们都会认为说，啊，只有这个头衔高的才是耶稣的门徒，或者是说我们会认为说，啊，我圣经知识很多，所以我是耶稣的门徒。甚至有人认为说我属灵恩赐很多，所以我是基督的门徒。那刚刚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啊，有爱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这都有可能是你自己设的陷阱。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讲了一段非常让人看了就可怕的话，他说凡称呼我主我主的都不能进天国，不能都进天国，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而当时就有人问耶稣说，怎么会这样子？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你看到了没？这些是不是服侍神的人？是啊，奉你的传道就是服侍神的人啊，奉你的名赶鬼是有很多恩赐的人啊，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也是属灵的恩赐。这不是代表我们说灵恩派就是没办法进天国，这不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不要认为说这是这个可以去攻击那些有属灵恩赐的人，不是。耶稣讲了一句很可怕的话，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到底耶稣眼中的门徒是什么？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下了很多定义，而这个定义呢，我们都认为应该是耶稣的门徒。耶稣讲了非常重要的话，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好，所以耶稣讲一个重点就是遵守神的道，但是我觉得耶稣还要讲另外一个重点。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我们来读这段话。来，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行善受苦，能忍耐，这才是。所以我给大家做整理。基本上耶稣的门徒第一个就是要遵守神的道，第二个就是跟随他的脚中行。遵守神的道，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就是主的门徒。好，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重点的整理。虽然经文很多，但是我们要遵守神的道，我们要跟随耶稣。怎么样跟随耶稣？什么又是主的道呢？我觉得这句话里面就有，我们再来读一遍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来，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这句话里面第一个我们看到说，上帝给我们的道就是彼此相爱，第二个就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跟随他的脚中行。他的脚中是什么？ 就是他爱像，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他脚中就是他爱我们，他要我们彼此相爱的爱，就是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啊。因为每一个人爱的程度都不同，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脚中，就是他爱我们的程度来彼此相爱，容易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常常会柿子捡软的吃啊，那本来柿子就要捡软的吃啊，但是我就是想给自己找台阶下啊，认为门徒就是刚刚做到那几点，但是上帝讲的不是，门徒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还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啊。所以彼此相爱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有很多的陷阱要被挪去啊。第一个，我们来思想选择性的爱可不可以？我只要爱那些我想爱的人，难道不行吗？啊，我们来看上帝的回答。我们来读路加福音6:32，来，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爱。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很震撼的讯息，告诉我们说，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也会爱，也会爱人，他也会爱他的孩子啊，他也会爱那些可爱的。各个信耶稣不信耶稣都没差别，但是上帝要我们的不是这个样子，上帝要我们的爱就是他爱我们爱的爱的那种样子，去彼此相爱。那上帝爱我们的样子是什么样的爱呢？我们来读5:8，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耶稣的爱是没有选择的，他是爱罪人的，爱罪人的爱就是爱每一个人，耶稣是爱每一个人的，不论你是好的不好的，上帝都爱你。在过去的教导里面，老师都是爱那些听话的人啊，成绩好的人，父母大部分都爱那些听话的人。我们的爱是有选择性的，而当我们认识这位信仰的时候，上帝要教导我们选择性的爱不是他爱我们的爱，上帝爱我们的爱是没有选择性的，他是爱每一个人。上帝也爱那个要出卖他的犹大，上帝洗脚的时候不是特别跳过犹大，上帝为门徒洗脚的是每一个脚都洗，包括卖他的犹大他也洗，因为他也爱犹大。就是来帮助我们能够去思想，上帝要我们给弟兄姐妹的爱，就不是你对我好我才爱你，而是没有选择性的爱。另外一个陷阱就是我们想说，我做信徒就好，做门徒牺牲这么大啊，是不是可以做选择只做信徒呢？而且我还可以脚踏两条船，我爱这个世界我也爱耶稣，可以吗？啊，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让我看得很难过。为什么我看得难过？因为当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似乎可以感觉到耶稣的心情。耶稣的心情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很多的人跟随耶稣，但是越跟随耶稣的时候，越明白真理的时候，发现要有放下他们所爱的东西的时候，就出现一件事情，他的门徒中有多有退去的。所以耶稣就转过头来看他的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要去吗？耶稣不是很平顺的在讲这句话，我觉得他心里在难过，你们也要离开我吗？西门彼得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主啊，你有永生的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成为耶稣的门徒不是只有遵守神的道而已，要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以爱世界又爱上帝。所以我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的里面了。我记得我以前在考联考的时候，我管他哪个兴趣是我要的，因为以前在国中高中读书只有一个使命，就是考高分能够到最好的志愿。那人家问你说啊，你将来什么要做什么，你喜欢学什么，我说我都没有意见，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到底哪一行赚的薪水最高啊。所以当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就听说在美国工程师里面薪水最高的工程师叫化学工程师啊。 所以我就把化工填的志愿最高啊。所以我对我来讲没有所谓的个人的兴趣，反正哪一行赚钱多就选哪一行。但是当认识神以后，就发现上帝不要我去爱这个世界。当我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神也并没有让我缺乏，神也不断地在生活当中给我帮助。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做正确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过得很难过很贫穷，神还是让我们过得没有缺乏。因为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神是你的牧者，你就不致缺乏。那从今年的二月开始，牧师会在每个月第三周会有所谓的门徒时间。那门徒时间，很多人会认为说有可能你没被选到，你心里会不舒服。那我要告诉你，其实上帝要每一个人都做门徒，而牧师想要借那段时间做一件事情，就是学习用希伯来式的方式来带门徒。什么叫希伯来式的带门徒呢？就是耶稣带门徒的方式。耶稣带门徒的方式是小班制的啊。什么是希腊式的，什么是希伯来式？牧师大概上次有稍微解释一下，希腊式的教学带领的方式就是现在牧师讲到的方式。你们有任何的问题，你没办法举手发问啊，这个就是希腊式的教学。希伯来式的教学就是小班式的，你有问题随时可以打断，随时可以互动。我相信耶稣要带门徒的方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牧师也学习先用互动的方式啊，带领一小部分的人啊，让我们学习做耶稣的门徒，而他跟你们就会有连结。所以刚刚执事会主席也鼓励大家能够进入到小组，就是我们就是每一层每一层都是连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耶稣的门徒啊，所以不要因着没被邀请到心里不舒服，或者被邀请到心里也不舒服啊，知道牧师的意思吧？我才不要做这，你没有尊重我。第一，现在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陷阱，就是我们的嘴巴啊。为什么我没有感受到人的爱？其实有可能就是你自己挖了陷阱往里跳啊，自己挖坑往里跳，听起来好像很不合理，但是却很多人做类似的事情。举例来讲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呢，他是非常正直的人，当时的王叫做希律王啊，他已经有老婆了。然后呢，他有一天去探访他的哥哥，他的哥哥的老婆叫希罗底，那他就很喜欢希罗底，就叫他跟他哥哥离婚，然后他要跟他结婚，然后他把自己的原配给休了啊。这样的事情，施洗约翰就说你做了很不应该的事情。这句话就得罪了谁？得罪了希罗底啊。希罗底就很想要杀施洗约翰，但是圣经里面说希律王觉得约翰是一个义人而且他讲的道很有道理，所以就没有让他的太太来杀这个施洗约翰。但是有一天啊，希罗底的女儿跳艳舞啊，应该知道艳舞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吸引男生的眼球啊。那希律王看得非常的开心，就跟希罗底的女儿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甚至这个国的一半我都可以给你。哇，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听到这样的话，就去问妈妈说，妈妈，我要跟国王这个王希律王求什么？这妈妈说什么？我要施洗约翰的头啊。这个希律王他嘴巴讲的话是不是一个挖一个洞自己往里跳啊？所以他讲的话又没办法收回，所以施洗约翰就被砍头了，所以他的嘴巴就是他挖了一个陷阱自己跳，不是只有这样子，彼得也是，刚刚大家的读的经文里面其实也讲到类似的话，这个当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这个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预表着我上十字架以后你们都会逃跑了，我是牧人，你们这些羊就会逃跑。 哇，这个彼得听了说，众人都会跌倒，我总不能啊！众人都会逃跑，我绝对不会逃跑。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晚上清晨之后，清晨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是不是自己嘴巴又讲了一个什么，挖了一个坑往里跳？很多人认为说，我好像也没有啊。那我告诉你，你可能有。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感受不到人的爱跟上帝的爱的时候，就有可能是你挖的洞自己往里跳。所以我们感受不到人的爱跟上帝的爱，往往就是当别人没有做到你预期的事，你就会说你不爱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可能从小的时候对父母就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想要有摩托车，小朋友说我要有摩托车，跟父母说我要有摩托车，你若不买摩托车给我，你就是怎么样，不爱我啊。当然我只是以摩托车当作例子，这个东西可以换，可以换你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怎么样对父母的，你怎么样对别人的。或者是很多小朋友说，你若逼着我学钢琴，你就是不爱我，你若逼着我去补习，你就是不爱我。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当别人没有达到你的想法，你就会框一个是你不爱我。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很多。有时候我们就接到电话说，你们这样子做，你们很没有爱心啊。就是你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说我们没有爱心。所以当我们设定这些陷阱之后，你往里跳，你怎么可能感受到上帝的爱？你怎么去感受到父母对你的爱？你怎么去感受到你的配偶对你的爱？因为我们挖了陷阱往里跳。那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举例来讲，马大跟玛利亚他们对耶稣很失望，从哪里看出来？有一天马大跟玛利亚的弟弟叫拉撒路生病了，然后他们就赶快叫人去找耶稣，结果耶稣在原来的地方待了两天才去马大跟玛利亚的地方。然后在去到马大跟玛利亚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拉撒路早就死了，而他们两个姐妹每一个碰到耶稣都说同样一句话，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我兄弟所以死的都是你怎么样，你没来，你没有找到啦。但是你看圣经里面确实是这样子，当耶稣知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留在原地两天。大家想一想，假设你认为耶稣是爱你的，然后你告诉他说你所爱的拉撒路生病了，你期望耶稣做什么行为？应该是立刻去你家。耶稣有没有立刻？没有。你说肚子痛也就罢了，你上个厕所也不需要待一天吧，还待了两天。马大跟玛利亚对上帝是失望，对耶稣是失望，故意拖延，根本没有爱他。因为我们都会期盼一个爱人的表现应该是怎么样子，耶稣没有做到。你也会有类似的感觉，你说耶稣，你若这次不垂听我的祷告，不医治我的家人，我就觉得你是不爱我的。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我们是不是自己也挖一个陷阱，认为耶稣是不爱你的，因为他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来做。在教会里面也很多类似的事情，因为教会的很多的作为并没有听你的话，按照你的意思，然后你就认为说这里不是上帝的家，因为上帝不爱我，或者是你会给自己很多的谎言在里面。刚刚讲的马大跟玛利亚，大家说，哦，他们应该，我还是要回到刚刚的经文里面， 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有几个字要提醒大家。耶稣素来什么爱马大、玛利亚还有他的什么弟弟拉撒路，所以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耶稣并没有不爱他们。但是耶稣有没有让他们失望？有，不然他不会说你早来的话我的弟弟就不会死。耶稣有没有让施洗约翰失望？有。施洗约翰是何等人物啊，他是为耶稣施洗的，而且他是为耶稣开道路的。到底谁是神的儿子是谁说的算？施洗约翰说的算。而且施洗约翰说，我根本不配替这个人系什么鞋带，反正他是为我是为用水给你们施洗，耶稣是用圣灵跟什么火给你们施洗。哇，他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而且当耶稣把当他为耶稣施洗的时候，还看到天上有圣灵像鸽子这样降在耶稣的身上。这样子的人都在怀疑一件事情，说你是不是上帝差来的那一位啊？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的感觉跟感受跟他所知道的事实不符合，所以他对耶稣也失望。因为圣经里面说被掳的要得释放，被囚的要出监牢。请问施洗约翰有没有被掳被囚啊？有啊。他有没有出监牢啊？没有。所以从他个人的经验里面，他说我没有经历到你就是那个拯救我的神，虽然我亲眼看到，但是我没有感受到。所以施洗约翰对耶稣也失望，所以他就差派门徒说去门徒去问耶稣说，你是不是我等候的那一位？耶稣的回答非常的重要。耶稣就说，你回去告诉约翰，我就是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能够听见，死人复活。但是有一句话最重要的话，我要请大家来读，就是请读最后一句来。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凡不因我跌倒的人就是有福的。就是当我让你失望的时候，你仍然相信我的是有福的。这句话是最重要的话。马大玛利亚有没有让耶稣有没有让马大玛利亚失望？有。耶稣有没有让施洗约翰失望？有。但是耶稣讲一句话说，你没有因着对我失望而不相信我，你就是有福的。换言之，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跟耶稣祷告的过程里面，当耶稣没有垂听你的祷告的时候，你是跌倒不再相信你是被爱的呢，还是你仍然相信你是被神所爱的？如果你仍然相信，而且这是事实，你就是有福的。所以耶稣说，不因我跌倒的就是有福的。所以那句话不是只是针对施洗约翰说的，那句话也是对你我说的。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会有很多的决定，很多的决策，很多的做法不满你的意，你有可能因着这些人跌倒，因着这些事情跌倒，但是上帝还是要告诉你，你不因这些事情绊倒的人是有福的。怎么样可以脱离这个陷阱呢？牧师不是只是告诉你标准答案，我也希望告诉你一些方法，到底问题点在哪里，到底有什么陷阱是我不小心又掉进去的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接受一个圣经的话，就是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问题来了，没办法彼此相爱的原因就是过不去的，心里真的过不去，同意吗？不好意思讲，你真的没办法彼此相爱，就是你心里过不去。但是圣经里面又说新造的人是旧事已过，所以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若没有就处理我们的受伤，嘴巴讲过了其实是没有过，所以真的就没办法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都要诚实的面对自己，是我是受伤的，我需要上帝的医治。好，所以第一个不要否认，不要否认你的感觉。好，那诚实的面对自己是需要上帝。好，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们都是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的百姓。好，平安平安，说没有事平安，其实是有事。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没办法彼此相爱，就是我们里面是有感觉的，我们要面对我们的感觉。所以我们没办法彼此相爱，就是心里过不去啊。所以我们要接受上帝的医治，我们才能够成为新的人啊。所以我们有接受以利亚之家，基本上就是面对我们心里的感觉跟感受啊，我们不要欺骗自己啊。那以利亚之家让我得到一个最大的保障，我今天要分享给你啊。虽然我付了很多的钱学很多东西，但是牧师就想要分享给你，免费得着啊。所以你今天不用缴费给我这样子，我也希望你可以上这个课得着。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叫做罪性的反应啊，就是当你被冒犯的时候，你产生得罪神的反应，叫做罪性的反应啊。那这里面就是我们常常会有对错的观念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对错的观念其实是来自于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事情，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但是当我们紧紧抓住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时候，你就开始论断。就好像我刚刚讲马大玛利亚，他认为你若爱我，当我跟你说我弟弟生病的时候，你就应该立刻来到我家，你在那里停留就是你的不对。所以如果马大玛利亚他坚持他的想法的时候，坚持这个对错的观念的时候，他就开始论断耶稣，耶稣你根本不爱我，嘴巴讲的都是假的，因为当我告诉你我弟弟生病的时候，你还在原地停留两天，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常常有这种对错的观念在我们里面坚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论断，就很不高兴。好，这个叫做罪性的反应。那我们真的需要饶恕，若没有饶恕，所有一切都是过不去。好，那我们来举一个实际上的例子。好，大卫他有娶很多老婆，那第一个老婆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暗嫩，好，所以暗嫩是长子。但是第三个，反正第三个儿子呢，就是另外一个老婆生的儿子叫做亚沙龙。亚沙龙长得非常的俊美，那他有一个妹妹非常的漂亮，名字叫塔玛。暗嫩非常喜欢同父异母的妹妹叫做塔玛，所以有一天呢，就借诡计性侵了塔玛。性侵完以后还把他踢出门，啊，看到他就想到自己的羞愧，就不想再看到他嘛。这件事情让亚沙龙知道他怎么样，非常的生气，心中非常恨这个哥哥，啊，同父异母的哥哥侮辱他的妹妹，还这样子对待他，果然就找一个机会把暗嫩给杀了。这个就是一个罪性的反应。当别人，请问暗嫩性侵他嘛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当然是错的。当我们紧紧抓住对错的观念的时候，你会去饶恕这个哥哥的做行为吗？当然不会饶恕。不饶恕就是我们受伤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也是一个罪性的反应，不饶恕。请问饶恕这件事情是一个建议吗？我告诉你，耶稣叫我们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耶稣也告诉我们饶恕也是一个命令。好，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跟十五节。来，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严重不严重？很严重。耶稣讲一句非常严重的话，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那个是人的过犯，代表那个人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错的。你要饶恕别人的错，你们若不这么做，天父也不能饶恕。所以上帝不单要我们彼此相爱，也要我们学习饶恕，这两个其实是有相关的。 我们若不饶恕，你怎么可能彼此相爱？同意吗？真的啊，你若没有饶恕对方，你怎么可能彼此相爱？所以这两个是不可少的。所以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要饶恕，愿意悔改啊。所以新造的人不是代表旧事已过，不是代表说你故意不去看他，故意不去想他就没事。你心里有感觉就要去面对，若没有饶恕就要去饶恕。所以参加以利亚之家让我明白，原来我过去认为那是正常的反应啊，你明明是大坏蛋，你知道看很多电影会大快人心的，就是坏人都死掉，你会越看就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这是上帝的意思吗？哎呀，其实好像不是哦，好像真的不是哎，但是这个社会跟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这个坏蛋就是死掉最好这样子，但是这可能不是上帝的意思。如果是坏蛋都死掉，请问在世上还有人活着吗？都死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啊，所以坏蛋都死掉这件事情，如果上帝来执行的话，世上没有任何人是活人。所以鼓励大家，若教会有开以利亚之家的课程，你若有机会可以来上，我觉得对你帮助是很大的，对我帮助也很大。你知道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我相信信耶稣很久的人都知道什么是主导文。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说，赦免我们的罪，跟天父祷告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怎么样，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哎呦，你真的做到了吗？哎，好像只是念过去耶，但是耶稣要我们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跟天父说，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是别人亏欠你，你仍要赦免他，仍要饶恕他。我们真的有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吗？我们来看看，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耶稣有没有做到？有。亏欠耶稣的人，耶稣赦免他们，为什么？因为他在天父面前为这些人求情。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对天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请问耶稣有没有罪性的反应在他的里面？没有啊。若有罪性的反应，就说你们这些人将来在天上就知道，竟敢，我是神呢，竟敢这样子戳我一下，吐我口水，你眼睛长到哪里去？这就是罪性的反应。但是在你我是不是很容易会有罪性的反应？我是神呢，你是何等人，竟敢吐我口水？耶稣没有，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知道吗？耶稣就是我上了以利亚之家，我就知道原来耶稣在他里面没有罪性的反应，而我们很容易就有罪性的反应，而过去我都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坏蛋就是该死。但是当我认识神，神在我里面说话的时候，我就要挪去这个罪性的反应，我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斯蒂凡也做到了，当别人弄石头要打死他之前，他做一件事情，跪在地上大声的喊叫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就睡了是什么意思？就死了。斯蒂凡也做到了，因为他是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所以门徒是遵守神的命令，还要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的意思就是耶稣做的事我们怎么样也要做。因为讲爱的标准每个人都有，我当然有爱啊，是他很糟糕，我干嘛要爱他？这就是我们爱的标准，耶稣的爱的标准不是。当我在看到诗篇103篇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些人的病可以得着医治。我们来读最后一下面那个红字，来，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请问如果你刚刚前面有 还没有睡着的话，你应该知道上帝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其实有个先决条件是我们要怎么样赦免一切得罪我们的人。这句话是先决条件，不然的话天父怎么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然后后面那个就会领到你，后面就是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病在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没有饶恕所有伤害我们的人。耶稣就是我们美好的榜样，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他说父啊，若你愿意，求你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句话要成为每一个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学习的路。昨天我跟师母中午吃饭的时候谈到公事教会的事情，师母就很生气，不要在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谈公事啊！你知道师母的声音的声量呢，往往会比我大一点，那我就安静啊，不再谈公事。但是呢他心中讲的都是公事，不跟他谈公事好像那顿饭没办法吃下去。然后我就说啊，把这最后的饭吃掉，我把那个肉啊，那个虾子啊牛肉啊都往他的碗夹。他说，然后呢我把菜往我的碗里夹这样。然后师母说听，我也要吃菜、哦、他讲他也要吃菜，我就把我碗里的菜都给他，然后他就说停，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他就把那个肉夹给我，我就把菜夹给他。我就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好像跟我说，你们两个好像小朋友，你知道吗？在吃饭的时候把菜夹来夹去，我往他换你夹，他往我换你夹，然后两个筷子还在那里打架，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很好笑。但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后来他在吃饭的时候把他碗里面的菜夹出来，然后把他的饭都吃完，然后我就看到全部都吃光光，只剩他夹出了那些菜，然后就在那里听师母分享他的感觉，他的感受，他对事工的看法。他不断的分享，我不断的喝茶，我就想到说，我为什么不放下我自己的想法呢？其实很多的冲突就是我们坚持自己的看法跟想法。那我听了师母的分享，我就觉得，哎，他讲的很有道理，对不对？那我干嘛一下子刚开始有我自己很强烈的看法跟想法？好，所以喝了茶，听了师母的分享，我心平就气和。然后就看到那碗里还是有那几个菜夹在碗旁边我就拿筷子把那个菜吃掉其实我分享这个故事是告诉你说，其实我们在跟人跟人相处的过程里面，真的关系要变好，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让上帝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上帝的关系也是一样，上帝会让我们失望，但是失望就是要让我们的老我死掉的过程。我就看到原来圣经里面上帝不单让马大跟玛利亚失望，耶稣不单单让马大跟玛利亚失望，耶稣也让施洗约翰失望，失望到一个地步他还差派门徒说啊，你就真的就是那一位吗？不是让人家出监牢，我在监牢里面都快死了，你都没来看我，你还是我的亲戚耶。在教会里面常常被框帽子说，牧师怎么不去探访我呢？啊，牧师爱我吗？啊，所以每次探访的时候，师母都要做记录，我们有探访这样子。所以我知道，其实一粒麦子要死的，就是要放下自己，放下老我。耶稣让门徒失望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老我要死掉。老我死掉，其实要死透。为什么耶稣要在原来的地方停留两天？他去的时候， 是拉撒路是已经发臭了，所以他的姐姐说不要再看他了，他已经发臭了。其实我要告诉大家，让死人复活对耶稣来讲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为什么要有拉撒路这个故事呢？而且要停留两天，来回以后就死了四天，死了四天就是让老我发臭死去。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意义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若没有老我死去，我们就没办法经历到上帝复活的大能。我们若没有让老我死去，我们就无法饶恕，也无法彼此相爱。因为我的感觉很真实，耶稣放下他的感觉，放下他的感受，但是这个是上帝爱的表现。为什么上帝这么做？因为他自己也是如此，不是成就我的意思，而是成就天父你的意思。所以复活的大能要临到每一位，当我们老我死去的时候，复活的大能就要临到你的身上。这是耶稣的心意，耶稣不是故意要让门徒失望，耶稣要是帮助我们致死我们生命当中的老我。我觉得圣恩堂今年会不再一样，是因为神要兴起许多爱耶稣的门徒。不要当耶稣看着你说，你愿意跟那些人走吗？还是你愿意继续跟随我？我希望大家不要让耶稣失望，是选择跟着耶稣的脚中行。最后一个故事做结束，就是萧牧师。其实过去教会台中旌旗教会不单单是在一个教会界里面非常棒的教会，它也影响到全球华人的教会。他们建立的这些培训系统是很多教会在学习的，包括松恩堂也是。我们也真正到台中啊，听萧牧师的分享，真的很棒，真的很感恩。但是去年他被诊断得了脑瘤，而且是恶性的肿瘤。那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在感恩的祷告会里面，他的同工们在为他祷告，他是坐在椅子上的，他就说一句很重要的话：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是什么大喜乐。一个生病的人讲出这样的话，他自己在今年的年初的讲道里面，他也是这样坐在轮椅上讲道，他说他跟上帝求不要回到生病前的属灵光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生病并没有让他的属灵光景变怎么样，变下沉，生病却让他的属灵光景是提升的。所以他跟上帝说，不要让我回到生病前的属灵光景。那最感人的一句话呢，就是他跟上帝之间的对话。他觉得上帝好像启示他，上帝在地上寻找一种人，就是不管任何事情发生在他身上，都对神的良善、信实、公义、可靠的本质毫无怀疑的人。请问这样的人是不是有经历到原先对上帝失望的事情？有。但是上帝在寻找一种人，就是不会因着耶稣跌倒的人，就是不论任何事情的发生，他对上帝的良善、信实、公义毫无怀疑。然后上帝告诉他说，约伯是这样子的人。萧牧师回应神说，我也要成为这样子的人。一个死去老我的人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可以成为一个复活大能在他身上的人啊！那我要宣告松恩堂也是，我们一起站起来来唱这首回应诗歌。